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的，对，非常感恩。我们今天有那么美好的一个天气。大家可以听到吗？现在好像没有回声了哈。对，对，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天气，在十月底了，我们居然还有这样的温度。对，所以非常感谢主用他的爱召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他的话语。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是记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对，好，首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真的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思考学习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来更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现在把你的话语打开了，我们求你也把我们的心门打开，真的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建造。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对，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快时代下的耐心和忍耐。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们当下是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的数据。对，这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数据啊，但我这里面有张图，是2021年的那个统计的一个图。这张图是显示，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样各种各样的数据或者知识量，它的增加使用的程度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可以看到。这其中，比如说，在每一分钟里面，比如说那个有570万的那个 Google 的 search。每一分钟里面，对，然后比如 TikTok 的话，它有1亿6700万的 video 在 up 视频，对吧？在大家在放，然后呢，包括比如说像那个像Snapchat， 每一分钟有200万，对吧 ？Amazon 的话，它每一分钟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营业额，然后在 YouTube 的话，实际上是每一分钟就是大家播放的视频的时间加起来的话，有六十九万四千个小时，对吧？然后 Facebook 的话，它有那个，它每一分钟它 Facebook 的那个用户他分享的那个照片有24万之多，每一分钟啊。而 Facebook 的话，就是说它那个每一分钟有4400万的那个view， 对，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 Zoom， 对吧？它那个在每一分钟的话，有那么多的那个会议室在跑，对，包括还有像这些 Netflix、Snapchat、Clubhouse 等等 ，iMessage， 对吧 ？Discord， 这些全是这些社交的网络，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真的是一个信息量然后数据大爆炸的时代。另外还有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说在过去这两三年那个所积累产生的数据，有可能是人类社会过去大概三千多年的总和加起来还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说每天实际上有，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信息网，它在每天向我们铺天盖地的撒过来，结果应该是让我们常常都觉得赶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会在网上、在电视上、在电台里面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我们也每天都看到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而且发生得很快，甚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发生了，不断地发生，而且这些事情真的在不断地挑战我们认知的极限。比如说像新冠病毒，对吧？那么一个病毒它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速度爆发，然后在全球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真的，而且延续了好几年了，现在还没有结束，这个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另外像那个俄乌战争突然爆发，今年突然爆发，而且它爆发这个程度的激烈，对整个世界格局、对我们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真的是我们之前无法想象的。在现在的局势底下，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也都有这个感受，就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像疫情、战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然后包括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好像现在也都在进入这种滞胀期，整个经济危机好像是已经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当中。所以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对人来讲真的是充满了，对我们来讲充满了各种各样不确定性，真的也会让我们心里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和不安。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忍耐面对这些现实，但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真的，我相信在德国、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可能都急切的希望，哦，我们这些危机啊能不能尽快的过去，那个疫情能不能尽快结束，战争尽快结束，然后经济能尽快的重新恢复增长。在这样的时候，真的我们要保持一个耐心的话，保持忍耐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在这样的局势底下，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那么一个充满挑战、那么多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和世人不一样的这种信心、耐心和忍耐来应对这样的环境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圣经是神启示给我们人的他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基督徒、给他的儿女有关于忍耐和耐心有什么样特别的教导吗？所以我们重新回到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本啊，这段经文是记在罗马书。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罗马书是使徒保罗他写给在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他写作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57年左右。就这封信罗马书和其他另外两封 书信，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起，它应该都是保罗在他第三次旅行然后传道的时候写的。然后这时候的保罗呢，实际上他已经饱经磨难，他的属灵的经验、属灵的知识以及他的属灵的品格都非常成熟了，所以他写下这部罗马书真的是不仅仅是文笔非常精炼、措辞非常优美，而且他同时也是一个真的全面阐述了那个救恩道理的神学的论文，所以真的是实在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思考。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哈。实际上因为保罗在这里是想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与神的关系也断绝了，因此公义圣洁的神他要审判所有的人，所有有罪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但是呢，神又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经文就讲，我们是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重新称义。这个称义的意思就表示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而且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跟神重新和好了，对吧？神不再对我们满怀愤怒要惩罚我们，但同时我们又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即使是面对患难，我们一样可以有一种不会让我们失望，不会让我们感到羞耻的盼望，可以欢欢喜喜的有忍耐，有老练，有盼望，可以盼望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会与神的荣耀有份，可以恢复原来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原来这样荣耀的身份，我们应有的那么一个样式。这一切就如保罗在这里面讲的，都是因为神他赐下圣灵，这个圣灵是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这段经文它讲解了那个基督徒属灵生命属灵生活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有信、恩典、盼望、患难、忍耐、老练，还有爱。在这里面也揭示了就是说我们培养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方面，这里面就包括患难、忍耐、老练、盼望。我作为对比的话是把英语和德语都放在这里，患难对应是 suffering， 然后在德语的话是 light， 然后忍耐对应英语是 endurance， 然后在德语的话它是说是 geduld， 然后老练的话英语是翻译成character 是品格性格，然后德语是翻译成 Erfahrung 是经验啊。盼望的话是，当然英语是 hope， 然后德语是 Hoffnung， 对吧？这里面那个这段经文其实它包含的属灵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这里面不会全面的详细的展开讨论，但我们更多是主要是今天我们主要是关注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关于忍耐。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英文里面用的忍耐是 endurance， 德语用的是 geduld。 如果从那个汉字的结构来看，这个忍大概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哈，忍是心上一把刀刃，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心上插一把刀会是多么痛苦。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忍耐啊，它实际上就是忍受痛苦，然后再加上耐心。在汉语里面，这个忍耐和耐心它是同义词或者近义词，可能就说他们的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大致的区别有可能可以这么说，就说耐心的话，它表现出来是你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而忍耐它更多是侧重是一种回应，对吧？如果我们在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忍耐这个词它在中文圣经和合本里面它总共出现了68次，然后其中在新约里面就出现了60次，所以可见忍耐在神的教导里面是多么重要。我们来更多的来思考一下哈。首先就说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有何等的忍耐和耐心这样的一个性情。实际上如果大家读过圣经的话，整部旧约圣经里面实际上他所讲述的基本上就是犹太人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很大程度就是天父上帝他对人无比忍耐和耐心的一个历史，因为其中记录了无数的很多很多我们天父上帝对人的忍耐和耐心，我们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不举太多的例子，但是这里面举一个比较特别和有趣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啊？在那个创世纪18章里面， 当时记录说耶和华神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去查看两个城，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这两座城是不是罪恶深重，如果是的话他就要毁灭这两座城。结果亚伯拉罕因为他知道他侄子在罗德在那里嘛，所以亚伯拉罕就为这两个城求这个耶和华神。所以亚伯拉罕先是跟耶和华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倘若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结果耶和华神回答说，我落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个地方的众人。结果亚伯拉罕又说，如果少了5个人，只有45个异人，你还毁灭那个城吗？然后耶和华神说，如果有45个异人，也不毁灭这个城。结果亚伯拉罕居然就这样多次和耶和华讨价还价，他从50个异人到45个异人，然后再到40个，再到30个，然后再到20个，最后再到10个异人。大家想想啊，这个耶和华亚伯拉罕这样纠缠不休，反复讨价还价，耶和华神居然都耐心的听取并且答应了。我们想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很聪明，很善于言辞，善于讨价还价吗？其实不是，是完完全全因为耶和华神对人的恩典，对人的怜悯，对人真的有忍耐和耐心。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经文，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而在那个彼得后书里面，彼得也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天父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让我们真的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信靠他，我们可以悔改认罪，我们可以通过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生命。好，我们讲过我们天父上帝的忍耐和耐心，我们再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其实在新约的那个福音书里面，大家如果读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一样有这样属天的性情，他以忍耐和耐心来对待人和事。比如说耶稣非常耐心地对待自己的家人，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吧？他也非常耐心地带领和反复教导门徒，尽管门徒经常违背或者说听不懂他说的教导，但是耶稣非常有耐心的教导他们。而且耶稣也非常以非常的心智来忍耐魔鬼的试探。同时在他出来传道，在出来宣讲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需要忍耐自己家人对自己的嘲讽讽刺。其实他的那个兄弟还有讽刺他，对吧？包括他的乡亲们，他这些乡亲们对他也各种各样的讽刺，而且尤其是他需要特别的忍受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还有那些祭司长们对他们各种各样的辱骂、污蔑和攻击，对吧？尤其是等到后面，他还要忍受自己的门徒对自己的背叛，因为包括甚至他的大弟子彼得，等到耶稣被抓的时候，都3次在别人的面前不认识，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想这样门徒的对自己的背叛，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最大最痛苦的忍耐不是别的，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无罪的人，但他为我们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而且在这个十字架上，甚至因为他被钉死，他跟他天父的关系都断绝了，一直等到他第三天复活。我们在这里面有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的那个记载，说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对吧？包括马可福音 有讲说，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大喊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可以，我们真的可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去想见当时耶稣他内心多么痛苦。因为耶稣他作为圣子，他跟他天父上帝本来是三位一体，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但是他为了人类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迫和他的天父分开，他的关系断绝。看耶稣在临死的时候他是怎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有这样的性情，都有这样忍耐耐心的性情。所以我们按彼得后书对我们的劝诫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要努力与我们的天父上帝，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有份。我们也要来学习，从神来学习神的忍耐，神的耐心，我们这样的性情。我们可以大致分那么几点来学习一下忍耐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那么重要。第一点，忍耐是基督徒属灵品格的一个重要组成和表现。正如我们刚才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基督徒在经历患难磨练之后，因着对主的信靠和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逐渐培养出来这种忍耐的属灵品格。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品格塑造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是需要时间逐渐培养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会觉得向天父上帝，向主耶稣基督来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好像有点太难了，因为我们有没有人的榜样？实际上我们确实有人的榜样，这个人就是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幅画，其实保罗他是神非常忠心的仆人，他为神特别拣选特别带领，做福音的使者，他为神做工，传扬福音大有能力，而且信心特别大，他充满了对主福音的热情和智慧。所以他写的书信呢，他成为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保罗是让我们叹为仰止的信心的巨人，对吧？不过同时请大家也注意，保罗和你我一样也有人的软弱和挣扎，他的生命当中一样有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保罗的人生经历，我们看他的品格的成长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保罗他出生一个非常近前的犹太家庭，他属于正宗的那个犹太支派便雅悯支派，他受教于名师，而且学识特别渊博。他在信主之前，保罗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他非 常常自以为意，而且他狂热的去迫害基督徒。但是后来主耶稣基督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保罗就幡然悔悟，他信主，信主之后他开始热心传扬福音。但是请注意啊，刚刚信主的保罗他传扬福音的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时候，如果大家注意读那个使徒行传的话，可以注意到保罗他就单独一个人去了 亚拉伯，应该就是现在的阿拉伯沙漠地区。然后之后呢，保罗又去了大马色，然后又去了耶路撒冷一小段时间，然后去了叙利亚还有基利加，实际上就回到了他的老家大树那个地方。就说保罗他到底单独在阿拉伯沙漠这个地区待了多长时间，以及之后他在 其他几个地方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圣经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是呢，在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由什么人教导他，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一般的会认为保罗应该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会利用这一段时间非常仔细的去默想他从耶稣基督所给他的直接的启示，而且他深刻的去思考去预备，就是说主的启示跟他过去他所了解的这些那个犹太信仰的教导是怎么结合起来，他默想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而且也思考他将来所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那个加拉太书保罗有提到前前后后大致应该有14年，一直等到巴拿巴他到保罗的家乡去找到保罗，这个时候保罗经过了10多年的耐心思考，接受主的教导和预备，他的属灵生命日趋成熟，这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出来，他和巴拿巴一起组成了一个传扬福音的团队，他们开始坚定地向外邦人传扬福音。所以从保罗的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主给保罗的这个耐心带领，然后真的让保罗有自己的时间，真的可以耐心的为主去装备自己。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保罗这样耐心长时间的预备，是很有可能保罗之后是很难忍受或者无法忍受他传福音整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无数的艰难困苦。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张图对吧，因为保罗经常被关在监狱里面，经常被抓起来，然后这里面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记到对吧，我就不读了，他所受的各样的那个患难。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等到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些真的是从他的人生体验人生经历所发出来的那么一个智慧的领悟，从神而来的智慧的领悟。实际上保罗的这个经历的话，他非常有点像就是说神预备摩西一样，就是说神在托付摩西他带领几百万的犹太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个重任之前对吧，他让摩西干什么，他让摩西在旷野牧羊40年的预备，在旷野让他去熟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旷野怎么生存，让他预备他各样的能力和心智。所以神给保罗这样的耐心预备和磨练，也一样是让保罗真的在患难中生忍耐，磨练出来这样属灵的品格，让保罗成为了主传扬福音的这样大有能力的忠心仆人和战士。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啊，就说保罗他性格的成长也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其中有一个是在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保罗和他的亲爱的同工巴拿巴他同工的过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这里面这一段的记载， 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的，其实这两个人的性格挺不同的。保罗他们的恩赐不一样，才能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实际上保罗他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吧？他口才非常好，但他非常直率，性子也比较急。而巴拿巴呢，不说他是劝慰子嘛，他非常那个非常温柔对待人，对人都比较婉转，而且他不见得非常善于讲话，但他对人非常有耐心。尽管如此，好像这两个人实际上他们是绝配，对吧？两人的性格配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但是尽管如此，就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还是发生了矛盾。大家有读到《使徒行传》这里面，对吧？他们因为是否接纳马可作为同工，他们起了争执，甚至他们的同工都发生分裂，他们就彼此分开了。结果巴拿巴就跟马可一起走了，然后保罗就和希拉一起走了，对吧？真的出现分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其实让保罗他是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因为他的观点，对吧？跟那个巴拿巴的观点不一样。保罗可能是因为觉得马可那时候他不愿跟他们一起去传扬福音，不跟随他，所以他不能忍耐包容他。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之后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后来保罗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下的提摩太后书，他就特别提到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保罗他是完全的原谅，完全的接纳马可了，而且称赞他的传道工作。所以由此我们真的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这个属灵的品格，对吧？他确实一步一步也是在成长。另外一个的话，另外一件也是特别的事情，保罗他的忍耐品格也可以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就说是记载在加勒太书二章里面，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那个就说刚开始彼得他到了安提阿的话，他跟当地的非犹太人基督徒是一起吃饭，但是等到后来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那个犹太人，那么按照犹太的传统的话，他们是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结果那个彼得看到那些人来了，他就不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了。包括巴拿巴也随伙作假，这是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个写到的。所以保罗他做了什么？他说，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就是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保罗在这里面是公开当众指责耶稣的大门徒彼得，说你行得不正。可能有不少人读到这里面的时候也会觉得，保罗这个是不是性子有点急啊？因为他这件事情可能做的不是非常妥当，为什么他不私下跟彼得沟通，好好的交流一下，然后对吧，也不至于当着大家的面非要指责他。但是就说这里面就说保罗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提醒，因为保罗在这里面认识到，他彼得作为一个信徒的领袖，他如果这样行，对吧？这样行的话，他会对所有的人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会让当时的很多的门徒他会错误的理解这个耶稣救恩，让人得自由，不受割礼，不受这些食物等等这些律法捆绑的那么一个真理。所以保罗这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勇敢的站出来，他公开的当众指责彼得，他这里面清楚的给我们做出榜样，就说什么是可以忍耐的，什么是不能忍耐而需要有勇气去面对的。对， 这里面非常值得一提的还是彼得，对啊，彼得虽然他被保罗当众责备过，但是彼得非常非常尊重保罗。比如他在晚年所写的彼得后书，大家也看到哈，彼得后书他就强调说，我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主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各种样的信给你们，他写的这些信实际上都是像经书一样对我们那么宝贵，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出来这个彼得他没有因为当初保罗当众指责他，当众不给他面子，所以就记恨他。实际上彼得在这里面也显示出来他作为神真正的仆人他所具有的这样忍耐和谦卑的属灵的品格，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好，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保罗他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明这保罗他属灵品格的磨练，他不是一次性的努力，而是他终身的功课。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有提到说，因为怕我所得的启示过大，就过于自高，就是自己太骄傲，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结果这个神听了保罗的，对吧，听了保罗的祷告，但是呢他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这个之所以有这个刺，它是撒旦的攻击，对保罗的攻击，对吧？但撒旦没有非常保罗没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肯定可以知道确认，就是说保罗他因此需要极大的忍耐来忍耐那么一个痛苦的考验。所以保罗就像这里面写的，他为此祷告神，但是祷告蒙了垂听，但是未蒙应允，对吧？所以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实际上这个也正是我们在忍耐和磨练当中所需要牢记的，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可以忍耐，我们之所以可以有耐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强，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比如说像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管住自己，而是完完全全需要依靠神的恩典，要靠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们，靠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忍耐和耐心跟普通的人的忍耐和耐心所不一样的关键的地方。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关于忍耐的，我们不见得有时间完全都展开讲。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也是爱的表现之一，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而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保罗所写的这个爱的颂歌里面也有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对人对事有耐心有忍耐的话，就可以真的让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体他们可以体会到，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所散发出来的这样的馨香之气，真的也可以让人为神所赐下的爱所吸引。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们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方式。所以弟兄姐妹， 耐心和忍耐是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一种方式。好，第三点，忍耐它还是基督徒得神赐福和应许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基督徒能够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必备的功课。在马太福音那个耶稣有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好，我大致念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憎恶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这是 主耶稣基督他描述将来末世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又看到主耶稣特别强调，唯有患难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真的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思想，所需要去坚守的地方。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也有写到，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众人所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在马可福音同样也重复这样非常重要的启示。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在耶稣给七教会的书信里面有提到，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忍耐这个信心是基督徒我们得神赐福得神应许，而且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在基督徒会为世人所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忍耐到底，我们可以得救的一个必备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来一起来思想第四点，忍耐它还是传扬福音履行大使命的一个必备的品格。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提到，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弟兄姐妹，说到传扬福音，真的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接触到的真的是，现在人可以接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而且人们的时间好像总也不够用，对吧？即使在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那个因为疫情的缘故，好像这整个社会的节奏好像被迫放慢了一些，对吧？人好像也被迫放慢了一些。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的心态它还是那么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的心态。比如说不管人们是出门还是不出门，他们的时间表一样是排得满满的，时间没太有。比如说要花时间看各种各样的新闻，花时间追新闻，追社会政治热点话题，追朋友圈，追热门的电视剧，追热门的电影，追热门的电子游戏，追流行的美食，追流行的音乐，追最新的服饰，追健身的热潮，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追求， 人们在这样忙忙碌碌的快节奏当中，要静下心来听福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真的要去传扬福音给人讲的话，就有点像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说到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他有各种各样的追求，他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了。我们真的去传扬福音真的太不容易了。但是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所以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是要需要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去跟人交流。我们向不信主的人传道，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做好功夫，我们做好传道的功夫。我们要找到跟人交流，跟人传讲福音合适的切入点。我们真的需要明白人的需求，真的需要明白人的他的兴趣点在哪里，真的可以去知道他所关心或者他内心的挣扎是什么。当然光有这些还不够，我们真的还需要忍耐，因为人我们去交流的话，他很容易言而不听，他厌烦。但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要有耐心和忍耐，哪怕我们被人嘲笑，哪怕我们被人怎么说呢，被人拒绝，我们但是还是有这样的耐心和忍耐。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这样的确信和盼望，我们知道这个主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到了，一定他就会感动这个人，把他的心门打开，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扬福音不会是突然的。好的，那我们讲了这个忍耐和耐心是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再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怎么来操练来培养这样属灵的品格。我们讲第一点的话，讲耐心忍耐，第一点是我们学习对自己要有耐心。我们前面有提到现在是快时代，对吧？因为也有人说这个时代其实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的有变化，现在的变化真的好多 好多好大。也有人说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现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也包括部分的基督徒，都流行 有一些趋势。比如说有个趋势叫德语叫 Selbstoptimierung，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自我优化。这个概念的话是叫什么呢，是专注于怎么让自己在各方面达到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我怎么最有效的使用时间，最完美最快的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比如说我自己所有的每分钟的时间，我都要用我的那个，我所有的事情我都用我手机上的那个应用，一个个的 APP 来驱动来管理起来。我有各种各样的 timer、reminder、to do list 等等，这各种各样的事情，实际上这种自我优化的那个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确实可能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成功，但是呢，往往出现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过于追求自我优化，他不管在大事小事上都苛求自己的话，他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一直处在这个压力之下，一直长时间处在压力之下，就像一根剑，对吧？一直绷着，那最后这个弦可能就断了。人一直处在压力之下，其实上他做事情的效率有可能导致更低，但更糟糕的结果有可能他就出现了所谓的 burn out， 就说一个人就像燃尽的蜡烛一样，他最后无能为力，他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觉得我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去做了。其实我相信就说在比如说在我工作的地方，有同事真的不少同事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从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过分追求专注自我优化，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我们不需要神，我 靠我自己，对吧？我这些管起来，我都可以达到我自己的目标。真的，在一个一个好像看起来是成功的里面，我们可能会忘记了，我们生命真正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应该明白，就是说神造人，他不是要把我们，让我们成为一部不断这种优化的一个机器。事实上，神造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缺点，而且神他同样有这样的爱心和耐心来接待，就按我们每个人的样式来接待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也应该学习对自己要有耐心，因为主对我有耐心。哪怕我自己还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是我可以接受我自己，我可以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耐心努力。比如说哪怕我现在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还不敢去尝试参与某一个服事，比如说带领查经、带领司会或者带领儿童主日学等等，但是呢主让我有信心、有勇气、有耐心去参加，真的让我有耐心从这样的失败的教训或者从这样的经验当中，让我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变得有经验，慢慢的可以养成这样耐心忍耐的品格。所以在这里我想稍微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啊，其实了解我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特别是当我站在众人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常常会非常紧张，而且紧张的这个满头大汗呼呼的流。尽管过去我也确实我在尝试那个学习去改进，但是我的进步很小。结果在好几年以前啊，那个我们有受邀请参加一位牧师的那个退休典礼，结果当时应该在一个比较大的教堂里面，那个参加的人也非常多，结果呢这个退休典礼的仪式，当时临时我被邀请到台上为牧师用那个德语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我当时之前没有预备，而且我德语本身就不太好，尤其又在那么一个大庭广众的台上，我头当时一下就懵了。所以我到了台上我就紧张的大汗淋漓，哗哗的出汗，而且表情特别僵硬，特别僵硬。我用德语真的结结巴巴的做了一个祷告之后，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台的。但是我要感谢主，感谢主让我当时没有退却，真的让我有这样的耐心，有这样的信心，我去经历了那么一件事情，经历了那么一个失败，真的让我从这个失败和困境里面我可以生出老练，也就是说积累了经验。就说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现在站在众人面前讲话一样，我还是会紧张，但是比之前确实好多了，至少我现在没有哗哗的那个满头大汗，对吧？所以因为那一次的经历确实它让我有这样的盼望，既然我上一次在那么一个场合那么一个失败我都坚持下来了，我都接受了，我还需要害怕吗？还需要就是害怕自己因为紧张而出丑吗？所以以后类似的情况我只要努力去做了，效果怎么样不是我说了算，是由神来安排来决定吧。所以弟兄姐妹，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我也邀请那个弟兄姐妹可能可以一起来尝试，就是说给自己这样的信心和耐心，我们来勇于来参与一些服事，有耐心和忍耐来经历，甚至在失败中我们可以培养我们这样属灵的品格，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经历这个主他真的为我们特别预备了超出我们预料的这样的成长的祝福。好，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对自己的耐心和忍耐。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也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可以操练的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对家人的耐心和忍耐当中可以操练。我相信大家应该有这样体会，实际上我们平时和家人是朝夕相处的，实际上朝夕相处就意味着我们的耐心和忍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比如说在夫妻相处当中真正可以体会，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以爱心和耐心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就说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不是说用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的这种地位，我们对孩子有个强势的要求，我们真的需要细水长流的这样的耐心去引导，去陪伴孩子成长。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他学一个东西学的还没学会，不太容易学会，教了好多次还没学会，你还是有这个耐心去教他。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常常出现的这个孩子，等到一定年龄阶段，他因为沉溺于玩这个电子游戏，他往往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他成了一个这种溺爱，对吧？就是他的完全无法控制，他沉溺于玩电子游戏当中。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孩子的话，不是说我们父母就简简单单说你完全禁止什么也不让玩，这个问题实际上解决不了的，不是这么解决的，也不是说父母就靠严厉的监视这个孩子，他用那个什么 iPad 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可以解决的。而且也不是说比如说那个我相信大家也有听说过，比如说因为玩电子游戏的话，可能跟孩子，比如说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跟孩子要达成一个协议啊，你什么一周什么时间每天，或者一周什么时间可以玩什么游戏，好像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确实是一个好的方式，但不是就是说你一次性跟孩子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解决的。实际上你跟孩子的这个交流，关于玩游戏这个事情，你需要不断的磨，有的时候孩子长大一些，他可能需要他需要的地方，他的要求又更高一些，或者有新的游戏出来了，他要求又更高一些，你需要不断的跟他磨。所以在像对待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这个父母以无比的耐心和忍耐去坚持，我不放弃。就是说尽管孩子不停地跟我们磨，但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不放弃，我们愿意真的进到孩子的世界里面去，我们去了解孩子的他的心理的需求，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玩这个游戏，他的乐趣在哪里。而且我们真的在跟孩子这种保持一个好的交流好的关系的同时，我们陪伴着孩子成长。而且同时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耐心和忍耐，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给孩子也有足够的信任和安全感，让孩子真的他也有这样的机会，不是说一直在家长的这个监视严密监视之下，让孩子真的有这样的机会，他自己慢慢的磨练自己的自制力，让孩子真的也自己可以慢慢的培养出来这种忍耐和耐心的品格，对吧？我相信就是说作为父母的话，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耐心和忍耐的功课，这肯定是给我们的孩子是将来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和祝福。好，我们再讲了对自己家人的那个耐心和忍耐，我们再讲一下对他人的耐心和忍耐。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对待和自己不太相关或者跟自己交集不多的人，其实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做到说有一些耐心和忍耐，反正因为反对交往的时间也不多嘛。导致对待常常和自己在一起相处或者一起共同合作的人，我们的耐心和忍耐是更不容易做到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共同服侍， 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多，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因为服事的意见不一样，比如说表达的沟通表达的那个不当或者不足的地方，我们就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在疫情期间，因为彼此见面沟通的机会大大减少，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产生误解和摩擦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更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对其他肢体的耐心和忍耐尤其可贵，尤其需要。比如说我们需要有耐心，愿意接受包容其他人不完美或者有过错的地方，我们不去苛求别人去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我可以做到，但是对别人来讲却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就包括在事工当中，我宁愿有耐心，我看到其他的肢体走得没那么快的时候，我愿意有耐心放慢脚步，而不强人所难，拉着别人走。而且当那个肢体之间如果已经产生了误解，产生了隔阂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我们因为在处在这个快时代里面，我们常常真的会比较习惯性的尝试要用典型的这种快时代的做法，想尽快的我要消除这个误解，消除这个隔阂。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总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不能迅速消除隔阂，就有点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同工合作分开，保罗对马可的那个看法，对吧？他这种隔阂的话不能马上消除的话，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耐心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误解，我们这个隔阂为什么不能很快的消除呢？我们会让自己信心上产生这种挫败和失望的感受。但是呢，其实上如果有不能立刻解决的矛盾的话，真的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去学习操练的时候，我们去学习去操练这样忍耐耐心的功课。好的，让我们真的我们学习肢体之间有更多的耐心和忍耐，让我们真正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智力我们去应对这个事情，而是真的让我们真的可以完全放下，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真的什么时候他可以软化我们的心，真的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软弱。我们真的可以学习，我们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做事情。好的，最后的话，我请允许我举一个我们身边的教会服事当中的例子哈，来说明一下，其实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服事当中，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真的都可以用来操练我们的耐心和忍耐。据我的观察，我们教会的技术设备组的同工们，他们是轮流负责每一次主日的设备的预备和调试。其实上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这里面是有很多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和耐心，尤其现在我们又需要线上线下敬拜，对吧？所以对设备连接调试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比如说我现场的声音，对吧？线上的声音，然后私会的声音，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好几个电脑的这种连接的操作，然后投影仪、音响、放大器各种各样的连接操作，非常复杂。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的技术设备的同工们，特别是郑怡弟兄，真的我的观察是郑怡弟兄真的花了很多的耐心和心血，他去琢磨这些各种各样的线应该怎么连，那最后他真的都在找到了最合适的方式，然后来发现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我们真的每次主日敬拜可以顺利的进行，这都是我们这些同工们在默默的付出、耐心的付出的结果。当然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服事，包括每次敬拜大家来的时候，这个桌椅都排放好了，还有后勤茶点的预备，最后敬拜结束之后场地的打扫，包括我们教会正常运作的 预备周报，然后组织敬拜，正道的安排等等，真的，我们背后，同工肢体们他们的耐心付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看到眼里面，我们也应该可以学习的。我们相信这些服事，真的也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肢体平时通过这些服事可以去操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忍耐、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忠心服事。这些属灵品格的一切机会，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也通过这些把特别的恩典和祝福加给我们这些忠心服事的肢体。好，对不起，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就说有耐心听我做这些分享。在最后作为结束的话，还想邀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既然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是我们教会也应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应该学习如何学习耐心和忍耐的功课，来等待耐心等候我们教会的成长，耐心等候我们教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人数，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个问题，使徒保罗他分享了，我们刚才提到说他需要忍耐他身上的一根刺，这根刺他祷告求神了，求神也垂听了，但是未蒙应允，这根刺一直伴随着他。保罗说这是让他时刻可以体会主的恩典。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来问一下自己，我需要学习去忍耐的我的生命当中的刺是什么？比如说是我身上的病痛吗？或者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性格吗？或者是我难以相处的家人？或者是我有问题的孩子吗？或者是我的感情生活？或者是我有什么难以摆脱的嗜好或者恶习等等？什么是我生命当中的刺？我如何学习在忍耐我生命当中的刺的过程当中，求主挪去我内心的骄傲，让我操练可以完全依靠主，因为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现在动荡不安的那么一个时代里面，你没有撇下我们不管，你依然掌管一切，你依然看顾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去思想，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让我们凭着完全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即使在各样的问题、困苦和患难中，仍然可以恒久忍耐，忠心盼望你的救恩来临。我们求主继续赐给我们海德堡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有耐心和忍耐，让我们每天可以站在你的恩典之中，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操练属灵的品格，有信心和耐心，乐意出来服侍你，有忍耐和忠心为你传扬福音，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家人、朋友和我们周围的人特别的祝福。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